们来看到250页9点35分这里啊，人们的梦在那个时代也是不同的，它充满了多得多的形而上之形象，而且呢更常有圣人及魔鬼活跃其间，但整体上有一种信仰架构存在，所有经验都以那个观点被加以评判。好，那我到欧洲去，我就对这些话更有体会了。好，欧洲就是一个以宗教文明发展为它非常重要枝干的一个区域，所以到处都是教堂，有没有？到处都是教堂，然后这个宗教，尤其是基督宗教，对他们来讲是就是生活的一部分，就生活一部分。所以也因为这样子，你看到很多了不起的教堂，非常了不起的教堂。好像在英国，我就看了几个很大的那种500-600年以上的大教堂，哥德式的大教堂，他们每一年都要花上百万的这个英镑去整修的。但是英国的教堂干干净净的，给人有一种距离。好，它是一个圣堂圣殿，进去都要买票，你到高塔上另外一个价钱。那可是当我到了这个科隆大教堂啊，它也是哥德式的建筑，米兰的大教堂也是哥德式的大建筑，他们就像菜市场一样，这个很多的游客然后都可以在它旁边绕来绕去的，也可以随时进去啊。那你只有上了高塔要买票，可是你进去参观是不要钱的，所以你就觉得这个教堂就更贴近这个一般的人啊，更贴近人民，你可以随时进去的。那它的外观看起来也就是比较旧啊，比较黑漆漆的这样子，有历史的痕迹。但无论怎么讲啊，在欧洲这样子走了一趟，宗教对他们来讲太重要了啊，基督宗教。那这里在讲说他们就已经有一种非常方便的信仰架构，他们不需要自己去找终极的答案，因为宗教里面已经告诉你终极的答案了。好，那你跟着走就对了。好，那这里讲说，这么说来，你们有多得多的决定要做，而在一个具有彼此矛盾信念啊，透过报纸、电视把你们带到客厅里面的世界，那必须试着去找到自己人生的意义或生命本身的意义。这个意思也就是说，你看在过去的这个中古时代哈，中世纪，他们的基督宗教就是他们的生活，就是他们的一个生命终极答案的一个提供者，对不对？你不必去探索。可是我们现代人好，来到我们的现代，我们无所适从，好，我们已经在质疑，对不对？质疑他们给我们的一个唯一的答案而且呢，我们有很多的媒体给我们很多不同的角度跟看法。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现代人反而比较找不到自己的核心信仰？好，我们的价值，好，我们的价值观常常会被很多这些媒体啊，被很多这种讯息给影响着，所以我们反倒有一点那种比较艰难的去做决定。好，可是以前你按照这个宗教里面他怎么说啊，基督宗教他们那一套的道理，你按照怎么说，那你就怎么做就对了，很简单。你看到现在我们还是有很多人喜欢在宗教组织里面，有没有？方便啊，有没有觉得很方便？我按部就班照着做就好了。好，我心里面有了一个依靠，有了一个安慰，比我不断的要去花时间找答案要来得轻松多了吧。没错哈。所以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制定很多的这个规章，其实我们会觉得很方便，大家照着做就对了，照着规矩来就对了，照着规矩来就对了。可是现代人好，我们的自由思想很蓬勃，好，我们的心灵不断的在扩展。好，我们已经不会满意你告诉我的答案，我们不但要自己找答案，我们也要有一些体会，好，才能够说服得了你。那这个同时也带来了，其实现代人还常常很彷徨，好，常常会很彷徨，找不到一个能够这个依循的一套的道理。可是我们的内在哈，刚开始在寻道，就是追寻一个道的时候，我们难免也有一种心态，我们一直企图找到一个最好的、最完美的、好，最没有疑问的，而且最终极的。好，那我们希望找到这个东西，我跟着你怎么走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可是后来你往往会发现， 当你找到一位好像可以依赖的大师，然后你就看到这个大师有很多缺点，你又觉得不可以再继续跟着他。你想要找到一个什么团体，没有多久你又发现团体里面很多弊端，你又觉得也不是你以为的那么完美。好，所以人就不断不断的在寻找，他一直在寻找一个他心目中他觉得他可以没有疑惑了，他可以全然交给他的一个对象。可是你看，在新时代这样的一个心灵蓬勃发展的时代，没有一个这个对象让你能够依靠的啊，因为你过不了多久，要么就是你比他厉害了，你越过他了，你发现他其实也不过如此。好，不过如此的意思是指说他可能还有很多的疑惑，他是没有办法再继续教你了，于是你还要必须一直不断的透过自己内在的一个探索，好，然后再继续去寻找。那这个过程对，有时候对很多那种当你很需要有一个支持力量的时候，你又找不到的时候的那种心中的茫然，好，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个状况？那你看哈，我们的教育里面，我们常常就是不断的要制定很多的这个规章，好，告诉孩子一二三怎么做，因为大人小孩都会觉得比较方便，比较方便。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，你看哈，人唯一不能够被框架住的是什么？思想、心灵、好，感受，有没有情绪？我同样的一个规则，我同样一件事情，不同的人在面对的时候，会不会产生不同的感受？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好，所以你看，接着下来我们会看到，赛斯讲到价值，他讲到价值，其实我们人类的价值哈，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区块，一个是知性上的价值，一个是情感上的价值。所谓知性上的价值，很多人会告诉你，我们书上会学到，从小到大很多人告诉你好多了不起的道理，好，我也会认为哎，我们做人应该要怎么样。可是感受上的一个价值就没有那么简单了。好，有一句话我在看一个电影里面讲到了一句话，很有趣哈。他这句话就讲说，你可以非常非常爱一个人，但是你同时非常非常痛恨他的行为，没错吧？我们有没有常常在这种两难之局里面？好，我觉得你是一个好棒好棒的人，可是我不可以认同你的做法，对不对？好，我比如说我今天嫁给这个人，好，我真的很爱你，可是我一直都不认同你，你有很多的想法，很多的做法跟我不合，我觉得有问题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还是心里面觉得我很爱你。有没有这样的经验？我明明觉得孩子走这条路对他是最好的，对他最有帮助，对他的未来最有帮助了，可是为什么我的感觉是，可是这条路好辛苦啊，我舍不得他走。有没有？我舍不得。孩子自己本身在选科系，刚考完考试了，明明我的成绩，我的能力，我可以上这个学校念这个科系，他对我的将来很有保障。知性上的价值，这个东西很多人会羡慕我，可是为什么我在我感受上我却一点都不快乐？大家现在知道这两种价值有很大很大的思考空间了。好，我知道跟我感觉到不见得会并驾齐驱，我们人生很大的挑战在这里。好，我知道，可是不代表我会真的打从心里面很接受很喜欢。我明明知道这样子做是不对的，可是我的感觉是假如我这样做你会开心。好，我明明知道我讲这句话太不真实了，对你没有帮助，可是我的感觉是，可是我这样讲你会觉得很安慰。好，那我究竟要讲真话还是要讲你喜欢听的话？当然我们后来一直在学，好，宁愿讲真的也不要，好，也不要只是为了要让你开心而这么说，对不对？可是你看在做选择的时候有没有很难？很难呢。你明明知道讲了一句话他可能就被你打倒了，好，可是你的头脑说你应该要告诉他，可是你情感上面你不忍心这么做。好，你看我们要面对其实是很复杂的一种价值取向，他怎么能够用简简单单的一些 一二三，或是告诉你一句话，这个助人为快乐之本好了，这么说好，他怎么可能只有这么一句话就代表你不能够改变，而且一定要非常这个遵守的一句道德箴言，它里面有太多太多的东西，当你碰到的时候你需要去思考的，没错吧哈。好，我们接着看啊。所以我们现在的人变得很辛苦了，好，我们也会常常惶惑不安，社会上面有一个动荡哈，我们大家心里就不安。我就特别觉得回到台湾充满了热情，充满了活力，充满了焦虑，大家很匆忙，很紧张，很想赶快做完什么，很怕输人家，很怕慢了一点啊，很怕什么，这种担心，这种焦虑，让一个人的行为没有办法优雅，没有办法从容。那我举例子，我就跟很多同学讲，一出关那个在转盘等行李，在台湾就会看到大家蜂拥而上，急着就怕拿不到行李似的。可是你的知性上面告诉你行李一定会出来，万一不见了就依法办理，对不对？好，就去追行李。可是你的感受上是要么想赶快拿了想赶快走，可是他不出来你在那急有什么用啊，对不对？好，第二个他就是一种习惯，怕看不到，万一被人家拿走怎么办，明明就有画红线，可是大家一定挤在前面，常常出国的人有没有啊？有这个经验。然后呢，要么这个也许是你同伴的行李，大家就是非常喜欢帮助别人，赶快去帮人家搬行李啊，拿行李啊，这个你的你的来了，赶快把它搬下来。那这是一个小小的事情，在国外比较少看到，大家的感觉比较从容，知道迟早一定会拿到行李的，这么着急干什么？他没出来就是没出来，你在那急也没有用，他就在哇望破头，赶得不得了。那在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动作里面，常常会感受到为什么台湾的人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，总是比较匆忙，总是比较焦虑，做事情要讲求效率，比较急，我们没有办法慢慢来，没有办法。那这跟教育有很大的关系。好，德国的教育他们一直在强调一定要输在起跑点，急什么，慢慢来。可是当他们到了高中毕业要大学之后，这些小孩子好像越来越清楚自己的人生方向。可是假如我们的国家不要输在起跑点上，一直着急，所有的油用到青少年，要了到大学的时候就用完了，然后人生的方向越来越茫然，有没有这个现象？哎，为什么年纪越大我们越不知道自己的将来？可是当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如此，好，一个普遍性的一个氛围。可是你看到在国外，只要他们的教育是输在起跑点，用着你自己的步骤，你自己的一个方式慢慢来，我引导你，你慢慢来，于是孩子有更多的时间去找到他接下来要怎么做，还有比较充裕的时间去思考我的人生要怎么走。我这个朋友的儿子今年高中毕业，他已经都准备就是要考音乐学院，他拉小提琴的，也拉得非常好。结果考前，我要去德国之前，他告诉我要考试，很忙。好，我说没有关系，你可以去忙他。等到我到了德国，我问他，他儿子已经改变主意了，他决定要空一年，他不要忙着今年考。那他准备明年想考指挥，他有他的想法，他想要再多学一些什么。他现在人在台湾，跟着他一个朋友自己画地图，自己去找他的旅游地点，他要绕台湾一圈。好，他要看看这个世界，他要做其他更多的一些学习跟准备，所以他就咔，我不考。那我就问很多妈妈，我们台湾的妈妈，你能够接受这种事吗？好，你已经养兵千日用在一朝了，而且考试就到了，而且你已经这个音乐学院也都考试要到要报名了，他突然改变这个主意。好，那假如是我们的话，我们会怎么样？哎呀，你就会慢人家一年，有没有？哎呀，你这样子多可惜，万一明年考不好怎么办？万一明年没有这个机会怎么办？好，万一这一年啊你玩疯了怎么办？越来越不想念书怎么办？有没有？假如我们常常去思考，我们是不是常常都是很不由自主的先以比较焦虑的 一种心态去看一件问题的时候，你看看它会产生什么结果。哎，所以一个国家里面有没有一种优雅从容的感觉啊？你看好多事情都看得到，对不对？只要你比较从容，你比较优雅，表示那种焦虑的氛围也是比较少的，没错吧？那英国在跟德国，他们开的车子大部分都是比较小的，大部分的人都很多人是骑脚踏车的，所以他们很重视环保的。台湾地这么小，给我一个好大的思考，好，每个人开的车子一个比一个大的，对吧？台湾的土地这么小，可是很多人是一个人开很大的车子的，好，可是英国跟德国土地那么大，他们也不好停车，哎，为什么？他们的地都是要留来空在那里用的，啊，森林啦，草原啦，公园啦，哒哒哒哒哒，他们地很大。可是他们还是要留这么多的地坐，然后甚至他们开车要是开到市区，他们都怕停车，所以他们都搭大众交通工具。那我觉得这些地方也许也是我这样走来走去看到的一些现象。好，那反观我们台湾，地那么小，对不对？空气污染这么严重，石油也这么贵。好，那每个人其实随手可以做到的事情是很多的，哦，是非常非常多的。好，那我们先从自己做起，对不对？好，你看路边停车那个车子真的一个比一个要豪华要大，常常你就看到一个人开了一个很大的箱型车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对啊，我想这些都是小地方，这些都是意识形态。好，这些都是关系着一个人的意识形态，他怎么想怎么看会决定他怎么做，是不是？好，所以我们在想法上面有好多好需要再去可以很值得去讨论的地方。好，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很希望这个教育的走向有两个很重要的主轴，一个讨论价值，一个讨论美感经验。美感经验带起一个人心灵的感动，心灵的一种美好的感觉。一个人的心灵美好，他会创造美好的外境，他会从容，他会比较优雅，他会比较不焦虑。好，可是我们的美感经验够不够？美感也是一种很主观的心灵活动，对不对？那什么是美？我们慢慢谈，对不对？什么是美？来，我们看停顿这里啊。你们能够以实验的想法来想事情，你们能够尝试这个或那个，你们能够从一种宗教跑到另外一种宗教，或从宗教跑到科学，或其反面。在某一方面来说，这的确是中世纪时代大多数人不可能做到的。光是通讯方法的改进，就使你们随时随地被形形色色的学说文化狂热教派及学派包围。啊，各位，我觉得世界通用语言是什么？不是英文，是什么？智慧手机。好，你在那个学校里面，各国来的人哈，我们用智慧手机是因为查字典，你知道？那也是有人随时都在跟人家通讯。好，那我也观察，像英国、德国到法国，在公共的那个地铁啦、火车啦，我还是看到很多人是看纸本书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很少人看纸本书，有没有？通通一个 iPad 啊，你方便携带也可以这么讲啊。可是大部分都是在看手机，但是在欧洲看到他们有些现象。甚至我这个同学，他的孩子还没有智慧手机，来台湾才办的，方便联络。他们家只有他妈妈有一只智慧手机，因为我那个同学在做翻译，他需要有人跟人家联络，不然他们家是没有智慧手机。好 ，anyway， 这个当然是环境不同，可是我发现通讯方法的改进有没有？好，我们的手机一直在进步。我回来的时候，我就去手机行，我就问我的手机哈，我们到了德国又去买他们当地的 SIM 卡，还花了我35欧元，可是就我的不能用。好，我有另外两个同伴，他们都可以用，我之前用了一段，后来不能用。然后好像手机原来是 16G 是不是？你就是外加 SIM 卡，它有些城市是没有办法跑到 SIM 卡里面的，所以我就一直在面对说我的城市跑不动。好，就是说我这个什么什么记忆卡已经要满了啦， 搞不清楚。那后来我就回来了，我就去问嘛，他就一直又怂恿我办新的手机。好，现在新的手机基本上都有32G，更大了，而且都是4G的通讯。好，怎么样怎么样？他说他们当初做这个手机没有料到会这样子，因为他们认为是6G就已经够用了，没有想到 Line 啦、WeChat 啦、FB 啦，一直不断在更新软体，一直不断的越来越复杂，越来越复杂，所以占着记忆体的容量要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。好，这就是我们通讯方法的改进，不断的在进化中，不断的在进化中，好了不起，对不对？啊，后来我在欧洲的时候，我的手机常常不能用，很好，关机，专心走路，专心看东西。好，那另外一个朋友他的手机要用，因为 GPS 在找路，好，在找路。好，那你看我们有没有随时随刻？你问你自己，没有这个手机，你能不能活啊？啊，假如没有手机，现在的你能不能活啊？你会觉得生活里面少了一大半的什么东西，对不对？很好玩哦。啊，这就是一个现象。他说，在某些重要方面来讲，这意味着经验的机制实际上变得更明显，因为他们不再隐藏在一个信仰系统之下了。好，这一段啊，其实就在讲我们现代的这些进化到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啊，已经没有办法只是用一套宗教的信仰告诉你怎么做就好，因为你不满足了，而且现在有太多太多的讯息啊，让你搞得七荤八素的，你随时随刻都要被影响住，好，你都会被影响。来，9:43呢，等我们一会儿，你们的主观选择性要大得多了，但因此把那些主观经验放进有意义的诠释也就更必要了。主观经验就是你个人好，对一件事情的一个看法跟感受，那你要怎么诠释它有没有很重要？你怎么诠释它？好，一个老是觉得别人都在陷害他的人，他的主观的经验是什么？他内在的主观感受、主观经验是什么？受害者啊，我为什么老是要被别人陷害？别人为什么老是要针对我？我好委屈哦，我好伤心哦，我好难过，我尽力了，我问心无愧，可是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好，你可以活在一个充满委屈的痛苦的感觉里面，有没有另外一个诠释的意义？可不可以有另外的不同的诠释的方式？你可以怎么想？我们慢慢想，你主观的感受怎么赋予它？怎么赋予它一个意义？是由谁来赋予它意义？对呀，当时我在讲，越阻碍你的那个人，也许他就是带着一个想激发你更大力量的，好，那个人。好，你可以诠释说他老是找你的毛病，你另外一个角度是他一直在帮助你成为你自己，可不可以这样讲？所以你看，把那些主观的经验放进有意义的诠释，有没有变得非常重要？好，当一个思想越开放，已经不再只是一套规范在约束你的时候，我们的思想怎么想变得更重要了，对不对？更重要了。如果你相信你形成自己的实相，那你即刻就面对了一整群的新问题。如果在个人与集体上，你们确实构筑了自己的经验，那么为什么有那么多经验看起来好像都是负面的呢？你创造你自己的实相，还是他替你创造完成？这是一个无缘无故造生的宇宙，是这样子吗？好，这一段话就是要我们去思考了。你所发生的事情，好，都是别人害你的。好，你所发生的，包括你自己个人，你看到别人牺牲你，别人陷害你，别人老是批判你，你感觉到很委屈。那你看到的，好，我们有进化的阶段嘛？刚开始进化的第一个阶段，你都会觉得别人对你不好，对不对？别人辜负了你。那你要再进化到第二个阶段，你会怎么看这些事情？假如这是你创造的实相，是先有一个老是觉得自己不够好，而且求好的那个自己， 然后创造了一个外境，别人老是在挑剔你的外境，有没有可能？是因为你先有一个对内在的自我挑剔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会看到那个外境很多的事实来证明你的想法，所以你老是看到有人在挑剔你，会不会你的内在里面对自己其实也是一直不断的要求，不断的求好，有没有？好，这个就是我们不断要去思考的地方，不断要去思考的地方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讲到这个9:43，那接下来要8月份才上课了。好，因为接下来我们这里一连串的暑期活动，好，所以我们真正的开始是8月。好，然后跟同学讲说8月复学这样子。今天是7月几号？77啊，77是什么节？乳加巧克力是吧？是，好，来你说。你有什么看法？我在想，很多人也谈过，大概徐医师也有提过吧，有没有提过？那你们有什么看法？八仙城堡，从个人群体事件角本质的角度来看，好，在心灵上面大家协议了要离开这个地球。好，每一个事件都不会有单纯的一个面向，它也好，我们说假如从年轻人的心态来讲，好，那个火热的热情要找地方发挥啊，发泄啊，好，内心的苦闷要找地方发泄。好，然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它也带起了很多的醒思，对不对？我们每一次都在一个事件发生之后然后再做醒思，那我们这个醒思到什么程度，它会帮助我们进化到什么程度，好，我们的灵性上面进化到什么程度，在心灵上面从灵性的角度来看，好，没有一个人是没经过他同意而去参与这样的事件。那为什么有我们的年轻人，好，我其实一回来，我第一天见到我儿子跟女儿，我就开始有一些焦虑了，我就开始说他这个没做那个没做。后来我就跟我一个同学分享，他就说，嘉诚老师，你是被现在台湾的氛围给影响了。我说以前我也没有这么操心啊，怎么一回来，第一次见到我孩子的时候，我就有一些焦虑出现了。那他竟然给了我这个答案，他说因为我感染到这个氛围，大家都在为这些年轻人感到担忧。你看，还没有发生这些尘爆之前，我们有没有为我们的年轻人的将来有很大的焦虑？老实说，不要讲别人，讲自己，有没有？有啊，我都会有啊，我也会偶尔这种过去焦虑的阴影跟习惯就会冒出来。好，我还是会有一些习惯性的想法会跑出来，虽然我知道不要这样子想，要更有信心，可是我说真的，我们的进化是要一个阶段一个阶段，我们是要一直不断的提醒自己慢慢做进步的。好，我们的看法才能够慢慢的改变，我们的感受才能够配得上我们的看法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好，所以其实我们讨论到任何一个所谓的天灾，好，所谓的集体事件，它都不是一个单一的因素。第二个，好，没有一个意外能够结束一个生命，一定在心灵的层面、灵魂的层面上面，他们是同意了，他们同意参与了这个事情。那灵魂比一个个人的角色更大，所以灵魂在做一个什么样的选择，有的时候单从一个肉体的角色很难真正的去明白，是不是这样子？那我其实有听，我只是偶尔听到广播，我听到有一个妈妈在抱怨说，以后我们哪有什么安全的游乐设施啊，以后我们的孩子要到哪里去玩啊，对不对？哈，那其实我听到这句话，我第一个反应，第一个当然公共设施的安全很重要，第二个，哎，我们究竟提供给我们孩子可以去玩些什么？一定就有游乐场所吗？好，我们可以提供给我们的孩子去做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大家听懂我意思吗？我们可以创造很多有趣的事情，可是我们有没有花心思去创造那些有趣的事情？我在德国还有一件好玩的事。好， 周末假日，我这个同学他们家一家四口，他们会去画画，一家人四个人去那个杯碗瓢盆的那个粗胚哈咖啡厅里面，你只是缴你要用哪一个盘大小一个价格，然后他所有的颜料提供给你。好，后来我这个同学生日，他的孩子就买了这个券送给他，他没有时间做完，他就拉我一块去画画。那天他女儿念医学院很忙没有去，那我就替他女儿的位置，我们这四个人去画东西，我就画了一个杯子，我们画了一下午，只是坐在那里，全家人呢，好，他们全家人在那画画，画杯子。你说他们都很会画吗？就他女儿很会画，他妈妈涂最后全部都涂一个颜色，好，就把它盖过去就好了。我画了一个有鸢尾花的杯子，我也不知道我会画画，很久没有画画，可是我觉得我在莫内花园看到的颜色太多，我突然变得会画画了，突然变得会画鸢嘴花。我在礼拜六的课程我有这个照片，我会登出来，我会跟大家分享，我觉得很有趣。好，这都是值得思考，不是说一味的都说国外的教育或是国外的多好多好，可是我觉得别人的一些做法我们可以来参考的，我们可以来思考的，我们有没有真的花心思去帮我们的孩子创造一些更好玩的事情，包括大人你自己知不知道有什么好玩的事情，对不对？大人你自己，你一定要呼朋引伴，好，去唱歌去跳舞，然后你一定要呼朋引伴一块去做什么事情，你能不能够单独的跟你自己在一起也觉得非常好玩？好，你能不能够在很多的周遭的这个环境里面找到好多好玩的事情？好，所以我整天在那个旷野里面哈，看花看虫看鸟，简直好玩得不得了，发现了好多以前没有发现的。那我希望有一天我整理好给大家看，我拍了好多好多动物，好多鸟，甚至那个鸟会停在我的桌前吃东西，他们连鸟都不焦虑，这才是有趣的地方。而且它是不容易拍到小鸟哈，我们叫Robin， 那个在圣诞节他们会挂在圣诞树上那个圆圆胖胖的那个小鸟，知更鸟吧。哎，我还在吃面包还没吃完，它就停在我桌上，有两只就来吃我的面包。我心想说连这边的鸟都不焦虑啊，都不怕人，因为我们没有让它怕的原因啊，我们不会去弄它。所以你在欧洲到处看到都是鸽子，有没有？啊，看到都是鸟啊，简直是无法无天了，我还在吃呢它就来吃。好，不要讲下去了。好，那我想这就是一个角度可以去思考，那我们以后再谈好了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今天到这里，谢谢。